哦，我们刚刚经过了一个灵异的现象。
没错，太可怕了。
所以你刚刚是只能听得到佳琪，然后听不到我们，然后我们是也能听得到佳琪，但是听不到你。
对，就是我就看到整个页面只有我跟佳琪两个人，然后佳琪就说没有啊，大家都在啊。那我就觉得我很像透明人。
我觉得是灵异现象。
我觉得我很像鬼，然后佳琪有阴阳眼。
因为我们看到的都是你在 green room 里面，就是你在一个等待室。
对，我也看到
你在等待室，跟佳琪聊到。
对，然后我也看到你在等待室，然后我就觉得你怎么都没有进来。
嗯，所以你就是一个卡在阴阳界的人，然后佳琪。
对，我觉得刚刚真的很像哎、欸，就佳琪就是有那种韩剧 女主角，那个主君的太阳，你有看过主君的太阳吗？大概十年前的韩剧，就是那女主角她有阴阳眼。然后他就看到鬼、
哦、
可是他只要遇到男主角他就看不到鬼了、
okay.
所以他就想待在男主角旁边，那男主角觉得他很烦，好笑
哦。我知道那一部戏是那个什么苏志燮是不是？
对，然后我那时候觉得苏志燮超帅，因为苏志燮就是个老板，然后老板就是主君的意思这样，然后你刚好是老板、
啊、
然后就是等于是那个有阴阳眼的那个女生，她就是因为每天都被鬼纠缠，她已经快要疯掉，就她只要碰到主君，就碰到苏志燮，只要碰到她身体，那些鬼全不见，然后就很想一直待在她身边，然后就是为了摆脱那个阴阳眼的人生，她就待在她身边，然后后来就恋爱了。
你少女心喷发。
那就很，她算是我少数就全部追完的韩剧，超好看的。
好，那聊完韩剧了之后我们就来进入正题咯。
好 ,OK。
好，那今天正题好像也有蛮多韩剧都会拍到，而且好像也是韩国一个非常严重的议题哦。
哦，
嗯，莫名其妙有进行了一个这样子节目前与节目中的一个连结。好，那开始咯。Hello， 大家好，我是嘉凯，我是一名导演，也是一个创业家。
Hello， 大家好，我是 Katie， 我是嘉凯的前员工。
我们将透过这档 Podcast 谈到人生当中的各种选择。
若你遇见了一个选择，不知道该如何前进，那就来听我们的 Podcast 吧。
同时呢，也欢迎你在 Apple Podcast 留下那些会让你困扰的选择，我们也将会在节目上与你一起分享讨论。
好，今天又是我们的公民练习生的单元，今天公民主题是人与人的连结错了吗？性交易是否能合法化？
嗯，欸，但开始之前啊，
嘿，是，
你知道我们上一集公民练习生单元是我们收听率最低的一集。
你说创这个 podcast 以来吗？
不到创这个 podcast 这一季啦，这一季就是开播的这一季。
现在还是吗？
现在还是吗？我看一下。我记得应该也还是、
欸、可是我们之前在你的那个许家凯共创实验所的那个线上沙龙，有人就说可以多做这样的主题、欸、
我觉得这个就是哈扣，就是爱的人很爱，然后不爱的人就不爱，然后但大部分人听到的时候都会先选择觉得有点累，然后就先不听，因为毕竟要谈公民议题和谈这些知识型的东西，又没有跟人的就是日常生活扯上关联性，大家就比较容易就是就不见了这样。
可是我觉得人与人的连接错了吗？其实觉得不会那么离大家生活很远，因为就是关于你知道性开放啊，或是开放式性关系相关的主题，其实都吵得很火热。
哦，我们好像也可以从这边来切入。
对，所以我觉得我们下这个标，我觉得还可以吧。
嗯，
至少没有像上次就是直接你支持死刑吗？这样直接这样半路拦截，你支持死刑吗？回答是还是否？这样
不是你
马上开始辩论，
你不能用音量来吓听众，这样听众会被你吓跑。
对不起，
对
听众，
我刚刚稍微看一下数据，对，它还是我们最低的一集。
啊，怎么这样？
对啊，但是这也反映就是 deadline 的那一集，然后跟设下界限、
拖延症是不是
都很好？
多好？
也没有到多好，只是比较好。我觉得这个数字我们就先不要在这里讲，讲了伤感情。
好吧，
你自己再去看，就只要知道，反正这两集的表现比我们那个死刑那一集要来的好。所以我们今天这一集，我觉得首先我们要先从一些大家能够有共感的一个角度去切入，然后我们再去探讨公民议题。
好、okay. ，
因为我觉得我们上一次少讨论到的事情就是究竟这个议题跟我们人生有什么样的关联性，我们就只有会像你刚刚一样被丢问到的时候，你才要去思考。但我觉得性交易这一题 我觉得他与就像你刚刚讲的，与我们的生活就贴近很多了，
对不对？有吧？跟你的生活贴近很多吗？
没有啊，跟我生活没有贴近很多。
我猜佳琪现在，我猜佳琪现在已经在偷笑。
为什么要这样去污蔑我们的制作人呢？
我没有污蔑，我只是觉得就是刚刚蛮中意的吧。我觉得刚刚我那样质问你，说是不是跟你的生活贴近很多啊？那让你突然语塞，这样很有中意效果。好，
好，
那我们开始吧。
你先开头啦，这个话题男性开头，我觉得还是不好，女生开头
也不能这样说。好啦，总之呢，我们今天要做这个主题，除了它是一个公民的议题之外，我觉得也是因为在三级爆发之后，有那个茶室、阿公店啊，然后还有人与人、人的连结啊，这些东西又开始浮上台面，然后性交易是否合法化的主题又开始有在被讨论起来，这个也是我觉得蛮跟时事的。另外一个是我们在第一季，哇，遥想当年2019年第一季的第五集的时候，我们就聊到职场的应酬文化，那时候我就问你说为什么应酬一定要喝酒，然后为什么我们就是一定要 练酒量啊等等的那种问题，那时候我们就带到酒店文化，那时候你就劈头说了一句，那时候你还是那种很严格的老板人设，就是那种不苟言笑啊，也不太会搞笑啊，然后每次都很喜欢那种反问我很多问题，我每次都压力很大很大，那个时候你就劈头就说了一句，你就说改天我们可以来做一集来聊酒店文化，然后你就说你自己去过酒店几次之后呢，当然就是我这样是不是很像讲你很像就是夜生活很丰富，等下可以自己帮你自己洗白，你就说你去过酒店几次之后，你就发现你原本以为酒店文化是满足男性需求的场所，但你后来发现它是满足女性需求的场所，那究竟你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听起来是蛮政治不正确的哦。那你等一下就要自己，你真的这样讲啊？然后我那时候还觉得我那时候还有这而且那时候我不敢反抗你，可是我那时候就是有点，我就差点没气的喷出胆汁，你知道吗？好了，没那么夸张。那时候觉得就是，他不太对吧？就是我就觉得好像有点不太对这样。但是我又
真的是我的原话吗？
对，你的原话，但你的意思就有说，就是我那时候还有追问，就说就其实是给很多女性，就是他们需要钱，比较大量的钱 的一个需求的一个场所，那很多酒店很严格，男生不能碰女生的，等等等，你就讲类似这样子的东西。
哦。好，这我们
然后我就
后面再慢慢讨论。
对，但反正那时候我就觉得就是，虾米，就是我就很想反驳。
那时候应该
你真的这样
讲，绝对，
我们就回去听啊，我们就大家听众回去听第一季第五集，我们就来见真章，不然就是被剪掉或什么。但反正我当下就是幼小年纪的我，那时候我才22岁，我就坐在这个录音室的椅子上，我就哈，怎么会有这样的观点？这样，然后我又不敢反抗你。但是我又可以理解，就是我觉得我现在查那么多资料，我觉得你某部分说的也没有错，可是我觉得以一个结构面来讲，我是不太对。对，然后我觉得所以其实就一直后来都没有做酒店文化的这一集，因为后来我们就开始做更多职场的讨论啊，跟很多心理学的讨论，然后其实也是因为我对于这个主题我也不太知道怎么聊。对，就是我先讲，我小时候因为我爸是商人，所以我爸是非常需要应酬的，然后我觉得他也是有时候会去酒店，其实我也不知道，我也不敢问，但是我就会觉得那样子的场所对我来说就是我不知道，我就是从小就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我没有很舒服，可是我说不出任何原因。长大之后就是阅读很多就是资料或是一些女性主义的知识或是各种东西之后，我就觉得这个产业会出现，就是我自己觉得就是很父权文化的产物啦，认为你花钱你就可以买到女生的服务或身体，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很父权的事情这样。可是我后来又知道这是又是 有一种需求，然后我也知道也不是都是女性在从事这样子的职业，所以又会有另外的观点。但总之我就是因为我对于这个主题就一直有点怕怕，我觉得我怕，我也不知道我在怕什么，但就是会觉得我可能不敢真的去酒店，而且我知道你私事也有拍一些酒店的东西，我看都觉得很可怕，我就觉得我不太想要看相关的东西，因为我会觉得对我来说就是可能这样子的文化就会让我觉得很像太极的那个长相，就是阳里面有一个小阴吗，然后阴里面有一个小阳，你知道我要讲什么吧？
我知道。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就会觉得对我来说，我当然不说他们是不好的，可是他对我来说是我生活里面的一个暗区，就是我不会知道的一个面向，然后对于未知的东西我比较害怕这样。然后我觉得我们今天可以先从酒店文化开始聊，其实也可以回归到就是现在性交易产业在台湾的现况，它是形式上合法， 实质上非法的状况。什么意思呢？就是其实台湾在2011年的时候就有在社会秩序维护法修正，就是地方政府可以设立专区去合法化性交易，但是因为没有任何地方政府敢开先例，所以现在台湾所有的性交易都还是在专区外在进行，所以它其实还是非法的。然后我觉得正是因为这样导致八大行业就很像成为性产业的入口，因为现在其实它实质上是非法的嘛，但是八大产业是合法的，所以它就很像一个入口，然后让更多性交易可能在我们不知道的地方发生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我们可以从酒店文化来聊聊性产业是否该合法化这样子。那在这之前你有想要先补充什么或是梳理一下脉络吗？毕竟我等一下可能开始倾倒我就开始倾倒东西。
我就唯一可以先给观众建立一个事情是，我觉得啊，就是可能第一季那时候也不能说为了节目效果，但如果说那一季是真的那样讲的话，我觉得他可能是就是我想要去补充一个观点，但我觉得它不是说是一个绝对男性或绝对女性。我觉得性产业是男性女性他们是一个就是共同存在的一个产业面当中的构成的结构。所以我觉得唯一要补充的事情是，我觉得它不只是我觉得它是双方面的满足啦，绝对不会是一个单一性别的满足。我的论点的话会比较像这样。所以当如果有人跟我说性交易这个产业它是唯一只是为了满足男性需求的时候，我会觉得不能这样子看待这个事情。但是回过头来我也不会说它是一个某一部分是为了女性需求，我觉得绝对不会是这样。但是我们必须要去仔细的思考，因为这边用词就要比较斟酌，就我们真的要去仔细思考它这里面的供需和这里面的状态到底长什么样子。那我先抛两个情境题给大家去思考。
好，
然后这两个情境题去思考之后，它是一个实际上现实会发生的事情，我举的都是我周边一个真实的故事。那以及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去启发了大家对于这个事情议题离我们到底有多近，然后我们再进而怀抱着这个 hook 继续去讨论，我觉得这样是更好的。首先第一个 hook 的话呢，就会是我当兵学到和震撼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大家对于性交易的渴望，就是我第一次感受到，我真的以前都还不知道，原来大家对于性交易和可能譬如说要去招妓这件事情，大家的需求是怎么样的强烈。但是在当兵的第一次的放假的时候，所有的男生就约说，哎，有谁要去买春，然后有谁不要去这样子。那我当然就是属于那种不要去，但不是说我有多高尚，没有这样，我觉得没有这所谓高尚不高尚的区别，只是因为我不想。而且我那时候唯一想做的事情是我真的很想去看电影，所以我就去看电影了。所以当兵的这样子的一个文化现象，当然我觉得如果你是去当那种军官阶级的，他可能比较没有那么显著，但我觉得只要是当平民阶级的，那你其实都会发现这个事情是离我们很近。就算你以前是在念大学，你去到当兵的那个环境，你就会发现，哦，原来这世界离我这么近。然后那时候当的是海军，然后一放假的时候大家就说，哎，你有没有要去，你有没有要去，然后大家去救。然后回来之后他们就在讨论，哦，他们的买春的状况是什么。那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觉得，哦，买春离我这么近，然后我周边人他们每个人都有很强烈的这样的需求。好，但是并不是每一个人每一次都会去这样，但每一个人几乎都会想尝试一次。OK, 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事情的话，就是到底男生上酒店这件事情，如果你是女朋友的话，你要怎么看待他？就是当你是一个女朋友，或者是你是一个老婆，今天这个男生他去到酒店说，我要来谈公事，我要来应酬，然后很多人就说要去啊，如果不去就不是哥们，那你该怎么样去看待他？那如果你又知道他去的酒店是有在就是可能从事性交易，或是有一些相对来讲可能比较危险的事情，然后在那样的一个状态下，你还愿意让你的老公去吗？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事情。所以为什么我要抛这个情境题，并不是说它有什么对错，但我只是说它的确就会是一个我们必须要去思考为什么这些事情离我们这么近的一个原因。
哎，很崩溃耶，我刚刚光听这两个问题我就快崩溃了。
为什么？
就觉得就有点不舒服这样。
好，来吧，开始谈谈历史吧。然后后面我们一定会开始切到这两题当中一些事情，但我们也的确可以先补充一些背景知识。
那我看一下 OK, 台湾的性产业历史其实最早是从清领时期开港通商1860年，然后那时候就很多人就来到台湾就开始有性产业，然后那时候性产业并不是一个被管制的产业，然后是直到日治时期 因为日本政府要防止台湾性病蔓延，然后就开始做管理，然后那也是台湾公娼制度的开始。公娼就是公共的公，然后娼妓的娼。那时候有分日本的提供性服务的女生还有台湾的提供性服务的女生这样。然后后来呢就到国民政府时期，我查到的资料就是蛮混乱的，就是他们一下废娼一下不废，然后或是他们说要废娼可是他们却有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然后让军人就是可以有某一个地方可以享乐，类似这样。反正我查到的资料是比较偏混乱的，这个时期比较混乱。是直到1960年女权运动崛起的时候，那时候就开始有一些组织就是说要阻止雏妓，就是小朋友卖身跟少女被迫卖淫的事件。然后就有人走上街头就是说这些女生是被迫卖淫啊，然后我们要阻止这样的事情。然后就在1997年废除了台北市管理娼妓办法，然后那时候就台湾就是性交易就是不合法这样子。然后但就这时候就开始有争议了，这时候开始有争议就是开始有一个不同的一个观点出来了。那时候就有一个公娼自救会，那他们是由一群就是性工作者所组成的自救会叫日日春，然后他们就走上街头抗议，就说这个雏妓问题啊或者这种被迫卖淫诈骗的事件它是政府管理不当，但是你们不应该影响我们公娼的工作权，就是这些公娼是觉得这是我的工作，那你们如果废除了这个让性交易不合法那我怎么工作呢。那时候有一个蛮有名的一个女生叫关秀琴，大家叫关姐，她就是算是台湾的性工作者的一个领导先驱。她那时候就有直接对着就是反性交易合法化的那个律师就直接喊说，如果我跟你一样学历很高，我也很想要坐在办公室里面吹冷气，可是你现在废娼，我明天就是要走上街头，我就是要死了，我就是没有东西吃了，我就是需要钱，所以拜托你体谅我。但后来其实都没有真的完全合法，就是后来就是2009年罚娼不罚票被视为违宪，一直到2011年我刚刚说的就是地方政府可以设立专区但没有地方政府敢开先例，就一直沿用到现在。然后关姐呢她其实也是在这个过程中她就自杀了，然后就成为了一个蛮大的事件。对，那这就是台湾性产业的历史。我自己觉得啦，就是我阅读到很多资料他们在辩论就是性交易到底是不是要合法化的时候，我觉得要回到一个很根本的一个问题去讨论，就是我们到底是如何看待性这件事情。因为我们如果对性的观点不一致的话，我们对于性交易是否合法化的立场也会不一致。然后我认为就是反方的立场跟正方的立场他们对性的观点会比较类似。然后我觉得反方立场就是不支持性交易合法化的人，他们是比较采性批判的观点，但他们批判的角度可能不太一样。有些人是从这个宗教的观念，我认为就是性是可耻的事情，不应该存在于夫妻之间或是伴侣之间以外。那有些人可能是从女权的角度或是女性主义角度出发，会觉得妇女在性产业中就是受害者，性产业是服务男性的欲望，以及如果你同意性交易合法化是不是就要物化女性呢。那有些人是从这种道德善良风俗传统伦理伦常的观点出发做出性批判，就是这个产业是破坏家庭关系道德沦丧等等的，这是性批判的观点。那通常正方立场就是支持性产业合法化的通常是性解放观点，那性解放观点就是支持每个就支持性这件事情的存在，然后支持这个需求就是存在在这个社会，以及认为性工作是一种主体的选择。所以这样子支持就是性交易合法化的人，他们都会认为性工作者的人权跟工作权应该要被保护，那这样子才能减少性犯罪跟黑道威胁。因为如果说不合法的话，这些性工作者他们遇到危险的时候，他们不能寻求白道，也不能寻求警察嘛，因为他们是非法的，那他们就要寻求黑道。那其实现在性产业其实是被黑道控制，或者说被黑道掌管的，那这个时候就很容易比较有一些犯罪的行为啊，然后还有一些比较不好控制 的行为。这大概是两个观点，就性批判的观点跟性解放的观点。但我觉得就是当你选择了一个性的观点，就比如说你选择要性解放或者你选择要性批判的时候，它除了可以应用在我们的人际关系里面，然后也可以去回应关于性交易到底要不要合法化的问题。可是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一定要去追问，因为性交易它是一个产业，然后它不是只是一个我觉得它不是只是一个观点的选择。然后就会来到我讲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我觉得要讨论性它到底是商品还是工作。这是我阅读很多资料之后我觉得一个很终极的问题，然后也非常难回答的问题。因为我觉得其实很多行业都可以很容易区分商品跟工作，比如说面包它就是一个商品，然后面包师傅它是一个工作，面包师傅创造了面包，然后我们是买面包，然后所以我今天买了面包之后我就可以决定我要怎么吃它，我可以千刀万剐的吃它， 或是我先吃一半然后放一半在冰箱我隔天再吃，就没有人管你要怎么使用这个商品，因为你买的是这个商品。但是性工作者他们是用他们自己的身体在工作，那就是他们就没有办法区分商品跟工作，我觉得这是这个产业争议最大的一个问题。然后如果我觉得啦，如果我们是基于性是商品的角度，就是说我就是付钱在买这个东西，所以假设我付钱就是买一个性工作者，那因为我付钱了所以他应该要符合我的需求，或是他应该就像我买一个面包一样，面包是没有思想的，所以我想要怎么吃这个面包都可以。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是不是某一种程度认同性工作者的身体是可以被物化的呢？对，就是如果我们是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是不是就很多论述我觉得也是从这个角度出发，就是说诶，就有需求就有供给啊，那就是这个世界上就是有很多人有这个需求，就像你刚刚说当兵的人他们就是有这个需求，那就是有人来做这个供给啊。可是我觉得那就可以延伸追问，就到底你是有性的需求还是你是有使用他人身体的需求，这是两个不同层面 的事情，而且这个需求到底可以多大的被无限上纲呢？这样这个是我也回答不出来的问题。然后第二个呢是把性当做一个工作的角度，然后这也是比较是我的立场，就我觉得性应该要是成为一个工作，性产业才会是更健康的发展，以及不管是对性工作者或是来买春的人、或是来体验这个服务的人都会是更健康的一个状态。那我会认为说如果性是工作的角度的话，那我们是不是就要认同性工作者对于自己的职涯是有选择权的呢？那当我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因为我的立场其实比较偏向这一个，所以我就去查了非常多的资料，我就发现在目前的状况来讲，我觉得性产业它还不是一个工作。然后我找到了一个资料，叫做凯撒琳麦金农的一个美国女性主义的法学家，她自己本身是律师，然后她处理的案件都是跟女性比如说受暴受性侵害啊，或是女性在色情产业等等 的权益的辩护有关。她在2013年的时候有来台湾，然后她那时候就有在台大演讲，就是演讲就是她对于性产业的观点，但是她的出发完全是以女性在性产业，就她没有考虑到可能这个产业有男性在做，她只有把她认为就是女性在性产业的观点全部讲出来。那她我觉得她的观点比较激进一点，可是她就是很主张这样子的事情。那我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她的观点是什么，就她认为就是女性从事性产业几乎都是被迫的，而非像从事一般工作是选择的结果。但是他的这个被迫是比较广义的，不是那种像我们刚刚讲的就是被迫来卖春然后被骗被诈骗来卖春，不是这种，而是他觉得是因为穷困或急难或是社会歧视的种种原因，这个女生她没有办法选择其他行业，她只能从事性产业，就看似她这是她选择的结果，但其实不是，是因为她没有别的任何东西可以选了，她只能选择性产业，她认为这就是一种被迫。而他也认为一个有其他选择的女性她不会愿意从事色情业，因为她觉得色情业不是一个工作，她没有办法带来自我实现跟成就感。然后所以她主张 这都是她讲到，她主张要采用瑞典的罚嫖不罚娼，就是裁罚色情消费者而不是提供服务的劳工，然后透过处罚消费者来遏制这样的需求，再给予从事色情业的女性跟其他生活补助来帮助他们转行，才是真正能够培力这些女性的方式。他认为就是说这些女性她们遇到可能人生中非常大的困难，可这个社会没有办法接住她们，她们不得不选择这样的工作。然后我觉得我看完他的论述之后，我是同意又不同意的，因为我认为他没有把这个产业完全论述完，因为这个产业其实有越来越多男性加入，就现在其实有很多不同的这样子的性服务嘛，就不是只有女生在提供，当然女生还是比较多，但是我觉得他没有把这个产业论的面向全部含瓜在他的论述里面。然后另外我也觉得说我认同的部分是因为性产业它不是一个工作，就像我刚刚讲的，就是它还没有成为一个工作，所以它是一个被迫选择的结果，就是导致会有这样子，可能像我刚刚所说的，就是它会有让我很多不舒服的感觉，以及我阅读很多就是性工作者被采访问他们当初为什么踏入这一行，大部分人应该说全部人答案都不会是我本来就想做这样子的工作，就是我对于性的比如说推广有理想，或是我怎么样怎么样，就是不是一个感觉不是一个工作的选择，而是他真的遇到人生中很大的困难，然后他没有办法去做别的选择，然后他就是一个需要一个很大很大的金钱，然后可能是要养家活口等等的，所以他选择从事这样子的工作。那我就觉得说麦金农他虽然是2013年的时候讲这个东西，可是直到今天都还是有这样子的人，因为种种就是他所谓的那种被迫的原因踏入这样子的产业。那我就回到我的立场，我先要讲我对于这个议题的立场。我的立场是我支持性产业合法化，现在合法化是因为我觉得一定要保障已经踏入这个工作的人他们能在这个产业里面受到保护，因为如果他们真的遇到什么问题我们不合法的话，他们遇到问题是没有办法 就是有一个法律的求救管道，所以我觉得至少一定要给他们一个保护，那这个保护只能透过合法。但是我觉得长期来看，如果性产业并没有办法转变成像一个工作的话，我会不支持就是性产业以现在这样的形式继续存在。而我认为它要成为一个工作的话，它应该是性产业要被视为是一项专业的服务，然后社会大众或是说来买这个服务以及提供这个服务的人都是彼此尊重的。就我不是要社会大众认同这个产业，就比如说你可以不喜欢吃面包，但是你不会瞧不起面包师傅，就你不要去买面包就好了，但至少你会接受说哦，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工作。所以我觉得性产业应该变成一个专业的服务，专业的工作，然后让所有牵扯在其中的人呢，他们都是以一个尊重的角度来看，就是我有这个需求，然后我是来买这个专业的服务，然后我也知道你是专业的人，你来帮我解决我的需求这样。然后我觉得它不该是一个别无选择之下才去做的工作，那它才能变成一个真正的产业，它才是一个就是我觉得健康或是未来的走向。那如果它没有办法变成这样子的模式的话，我是觉得现在的性产业它不是一个工作，然后如果它不是一个工作的话，它永远没有办法得到保障，然后它也没有办法，就是我觉得它没有办法解决我刚刚上面所说的很多遇到问题。大概是这样，讲完了耶、yeah, 讲完了。
我觉得你的论述是很明确而且完整的。
哦，真的吗？
但是、no. 但我这边要提出我的观点
好，请说、
就是、
请说。
我觉得明确和完整的事情就是为什么我会在最开始提出了我当兵的时候所看到的事情。我觉得当兵之于性交易合法化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经验，原因其实是因为当兵让我看到不同的人的人生。它让我跟很多不一样的人长时间的聚在一起相处。我觉得当兵对于一个人来说，当然很多时候我自己到头来我也会觉得啊，好像有一年被偷走了一样，就是觉得我明明可以做到更多，但就失去了很多。可是在那个时间点当中，我觉得我并没有后悔，就是那一段时间就是认真的去当兵这件事情。就当兵当然有打混啊或者什么等等都有可能。但是那个事情当中我所感受到的事情，就是你跟三教九流的人一起相处了之后，你会才会发现原来这个世界长这样。就像你刚刚说啊，太极我们身处在白的那一面，可是你这个世界有黑的、啊、你只是把眼睛遮起来以为自己没看到而已，或者是你自己选择你把眼睛遮起来你不想看到，所以那些东西它是一个既存的事实和一个既定的状态。那回过头来为什么会讲到这个呢，就是我觉得他讨论性交易是否合法化这件事情，我觉得它是一个很相对伪善的事情。所以伪善的事情是我站在一个道德的制高点提出了这世界不应该有性产业，但问题你提出这个道德制高点的人是因为你不需要，你有这个方法去解决你这些所有的问题，无论是生理以及心理的。可是问题对于底层的人来讲，这就是一个何不食肉糜的问题。何不食肉糜的事情是，我今天我已经没有工作了，还有我今天我有这个需求，我到底该怎么办？我到底该怎么解决？好，你说那男生就永远不要这个需求吗？我觉得这是不太可能的，就是这是一个很现实的事情。是，那除非今天我们的社会已经完整进步到每一个男生他是没有所谓的冲动，然后并且你可以合法而且合规而且非常非常正常的，你可以有一个正常的恋爱，正常的管道，最终去找到一个女朋友，然后你可以跟他合意发生关系。但是在这样的一个世界当中，有很多人他是没有办法做到这样的一个事情。好，再来另外一个事情，就像我们刚刚在提到的，就是性产业的这个工作和商品的事情。就是在我的认为跟认定里面，性产业它绝对是一个工作，不是商品。所以举例来讲，就像我那时候听就是那些港铁的人回来在分享，或者是在听到很多故事，包含我自己也去做一些研究和调查，你会发现的事情是这些东西它有非常严格的规矩。就譬如说你去到酒店，有些人他说我做半套，有些人做全套，那这个意思是什么？这个意思是我只能帮你用手或是用嘴巴，或是我今天可以给你我的身体，就是这几个不同的差异性。所以你会发现的事情是你没有办法去买到他人生的所有权，而是我今天很明确的事情是我买了一个什么样的服务。好，这个东西本来如果是一个公平立法下，它其实甚至可以组成工会去保障，就是我今天可以打电话请就是今天送我的这个无论他们是叫马夫车夫或者是一个什么样的小弟或者什么等等，我记得他好像有个专有名词但我有点忘记了，他可以请这些人去保护他，因为难免有些人会有一些特殊的冲动或什么等等，你是可以去做这样的保护，然后甚至你可以去告他。 理论上他应该可以去告他，就跟我今天搬家的时候，我要搬到一个六层楼、七层楼，然后别人没有付我这么多的费用，然后却叫我爬了八层楼，那我当然可以去告他，因为搬家都有一个明确法规，我当初就已经跟你讲好。但回过头来，现在别人在欺负你的是什么？别人欺负你的事情是你是不合法的，所以对啊，我就付了这个钱，但我要的更多，然后结果到最后你要怎么样跟我讨回这些事情，你只能靠黑道。所以白道没有给你保护的时候，黑道提供你的保护，黑道去遮掩了这个世界当中你不想看到这些事情，然后让这个世界得以运作和维持。可是这个东西没有必要变成是纯粹是黑的来处理，它可以是白道来处理。好，那当然这个东西它会衍生很多的事情，就譬如说当荷兰当日本这些所谓的性产业它可能是更加合法和更加直观的时候，它有没有灰暗的事情持续在发生和持续在滋生令人诟病的？当然还是有，甚至还是有很多。可是我觉得与其我们一直把它盖着，倒不如就是我们选择直接的去面对它，面对了之后我们才知道还有什么事情是可以讨论。但如果你一整个年代和一整个世代它都是用一个锅盖把它盖起来，然后放到旁边，然后觉得那些东西很脏我不要去看，那这个东西是什么？这个东西就是伪善。因为你明知道有这些事情发生，可是你不去阻止。然后甚至譬如说，好，现在 COVID 爆发了，那这些在从事这些人的过程当中，你又要开给他什么？开给他特例，开给他很多很多有的没有的什么特例啊、先例啊，或者什么等等有的没的。但问题是什么？你早就知道他们在那里了。举一个简单的例子，逃逸外劳，你干嘛不就把外劳这个东西你再做一个更严格更准确的一些规范跟一些等等的东西，合法引进或什么等等。好，那当然政府就会说我已经做啦，但是就是有一些非法的东西存在，我该怎么办？好，那至少外劳这个议题你有去面对，所以你还知道哪些合法哪些非法，我觉得这已经比性产业工作者还要来得好很多。可一个更实在的事情是，政府你也很伪善啊。所谓伪善的事情是什么？你明明知道这些非法的外劳存在，而且你也知道它为什么而产生，你不去处理，你就不去处理啊，你就放任这些东西变成中介公司的利益。你身为政府，你身为一个白道，你身为一个理应给他工会给他组织给他一个更明确规范的人，你不给，你就逃避责任，那这不是伪善，这是什么？那回过头来，我觉得现在的这个性交易也是这样，你明明知道万华那边有茶室，你也明明知道台北有很多的酒店，你更知道台中高雄各个地方它有这样的产业产生，然后你也明知道这些东西在你眼皮子底下发生，但是你却放任自己的警察机关与这些人产生一个不当的，不能说不当，为了维持社会秩序而必须的潜规则，那这不是伪善，这是什么？你只是不想要把它变成你要去面对的问题。所以回过头来的事情是，我们的社会并没有进步到的事情是，男女之间他已经很平等的在性这件事情他不会产生问题，而是他其实问题是越来越大。而性交易的需求，我觉得他其实相对来讲可能可以看到的事情是，他可能是需求越来越大。就老实来讲，我自己看这个社会他一个病态的一个 M 型化的结构和一些什么等等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觉得他并没有让这个社会朝着更完美的状态前进，它反而是我们必须要去正视很多黑暗面正在发生。那其实甚至我们讲黑暗面这件事情也是不对的，因为这些是需求。举一个更极端一点的例子，如果性交易这个产业跟提供性服务这个产业是完全不能合法化的，那守天使这样的组织我们到底该怎么看待它？
嗯，
为什么守天使可以，然后去解决一些我很贫穷我失去了尊严我一辈子不能跟女生碰到的这些男生的人的这些尊严？就是这个东西当然是说，你好手好脚，你干嘛不去工作，你干嘛不去谈一个恋爱？可是问题是我就做不到，我也是社会底层的人啊，我今天赚了那么那么多的钱，我的梦想我的愿望可能就是人生这辈子买春一次，这可能真的是对于一个底层社会当中的一个人的一个最卑微的需求。我这辈子没碰过女生，我就是想碰过一次，然后有人他也需要这笔钱，那我们可不可以做这样的事情？他需要钱我需要他，可以吗？我觉得在这整块事情就当然以我们的角度来看，我们都是好手好脚，我们也拥有社会一定的社经地位，也拥有一个状态，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当然会觉得没必要啊，就是你好好去谈恋爱就好。就像我说，我并没有比较高尚，我只是说我可以去谈恋爱，就是我长得当然也不会说很好但也不差，然后我的整体的人生的状态跟大家人生的状态，我们是可以很直接的去酒吧，或者是很直接的在工作的场合，很直接的在社交的场合认识很多不一样的人。 然后去讨论说，哎，我们大家有没有机会在一起发展一个关系？可是有些人没办法，所以我觉得把性交易这件事情停留在男女的平权上，我觉得这是不正确。男女的平权和这件事情，它应该要在合法的前提去思考这件事情，它才有争取的可能性，而不是非法的状态。而你一直把这样子的问题不去处理，只有两个原因。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何不食肉糜，你根本不知道这些人在烦恼什么呢？你根本不知道当一个人低于生存线的时候，我今天有一个工作可以去做，但你没有保障我工作权，反而还要让我给黑道卖命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感受？那回过头来，我连这个事情都不能做的时候，我人生有什么选择权？好，那再来，对另外一个男生来讲，我今天已经低于一个生存线了，我什么事情都不能做，然后我现在唯一的一个想法就是我的人生的目标可能就是这个，那我可不可以去做？就是他也可能是一个性交易当中的一个性产业工作的一个服务者，我可不可以去做？我可不可以去做这个相关的事情？举例来讲，就没有人可能天生的第一志愿就是我要去当可能清洁人员，或是我要去当什么样的一个劳力工作者。可能大部分人没有人出生的时候许过这个梦想去做这个事情。可是做清洁人员跟做这些事情它是不对的吗？或是它是比较低下的吗？没有啊，只是我们没有选择，我们在一个既定的状况下，我们只有这样子的东西去做，那你还要瞧不起我，甚至瞧不起我到你说我是不合法的，那我觉得这些人是伪善的。对我来讲，这就是我对于为什么我会支持性交易合法化，并不是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多么促进性平或者什么等等的事情，我觉得没有，我觉得它是一个我觉得上流社会的一个傲慢，就是当我们能够拥有，当我们能够去取用的时候，可是你却没有去关注这件事情它根本发生的原因，甚至你没有让它有个公开正式发生的管道，然后你就让自己维持一个很表面上的和平。那当然我这个东西讲的是比较凶，甚至是比较不能讲偏颇，但我觉得比较激烈。可是我真的会觉得在这件事情当中，就是当代的社会有还是有很多犬儒文化，就是你是为了自己的仁德自己的道义然后去加注于这整个世界，可是问题这个世界很多人的生活基准跟你完全不同。好，那这个是比较累的。然后讲一个比较平凡的事情，我自己觉得还有一个论点是支持我去支持性交易合法化的一个事情，就是的确啊，当我今天我可以选择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性交易去完成我自己想做的其他事情的时候，我可不可以去做一个权衡，然后这个权衡之下社会并不会看待我是一个性交易的工作者，然后呢我就去做这个事情，然后一辈子抬不起头来，我今天可不可以有这样一个机会？如果我愿意所谓下海，或是我愿意去做这份工作一年，然后我未来有另外一些其他的事情想做，这社会会不会给我这个机会？他会不会一直拿以前的东西来压迫我？还是他会说这是一个合法，我可以为我自己未来奋斗和扭转我人生的一个努力的过程？我可不可以有这样的机会？那回过头来，我觉得可以有。就是当你要去赌，当你要去做的时候，当你想要去搏自己翻身的时候，这个社会有没有给过你一个这样的机会，然后让你再继续往前去走？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可以思考的事情。然后反而未来的风气是，假使性是一个工作，当然我还没有一个很明确的界定说如果它是一个工作它的专业是什么，它什么等等是什么，但是只要它是一份工作，然后它的代价跟它的所得是成正比的，然后有些人他需要这个机会他可以合理的去取得，那为什么不让这些人去取得，然后保障他的生命安全，保障他的工作安全？我的想法其实就是这样。那回过头来的话，如果回到工作和商品，那我就觉得像 AV 女优他们就是性产业当中产出商品的人，你可以拿 AV 女优所拍摄的片子去做你想要做的任何事情，你要怎么样看它倒带慢格播放还是什么等等随便你，他们就是做完了这个工作然后做出了一个商品，然后你可以任意的去使用它。但是提供性工作的人，那他当然就是提供工作，只是现在缺乏了一个合法的保护，所以当他直接用自己的身体进行工作的时候，越是侵入性越高的，他的保护就应该越严格，他的机制就应该是越完整。那这里面当中他自然而然就会有个供需的产生，而那个供需的产生他需要有一个公平的力量去介入协助他们不要发生意外。可是如果说你要直接把这个东西说这是不存在的，然后我们应该要抹煞它，我觉得这反而才是不道德的事情。
嗯，你讲得很好啊。
讲得很好，是哦，
蛮好的。
你不会觉得很黑暗
我觉得没有啊，我本来就是觉得说我没有主张他要废除啊，就我就是觉得说这件事就是有在发生，然后那所以就更应该保障已经踏入这个产业的人。
那如果有人未来要踏入呢？
什么意思啊？
就是当这个东西合法化的时候，这也是另外一派他们会讲的，你如果合法化这个事情，那就等于是你变相鼓励了，你可以让更多人加入这个产业啊，因为它合法了。那以前是不合法，就等于我变相的是我不鼓励你加入这个产业，这个东西是不合法，所以你不能做这个事情。所以当你说我们现在已经保护一个既有在这里面的人，但是其实它也会代表事情是我反对未来的人持续加入这个行业。
但是我不认为合法是鼓励耶，我觉得合法是保护啊，合法没有鼓励。
嗯，
就像合法同性恋婚姻合法也不是鼓励你去当同性恋啊。
嗯，
就这个有点，我觉得这个有点逻辑谬误。就是为什么我合法就是我鼓励你去做这件事情，我只是让你跟其他工作有一个一样的基准而已，那你为什么不说我鼓励其他工作？
嗯，
对，我不认为就合法是鼓励，我觉得合法是保护，就是基本的权利。
嗯
嗯，然后但是我觉得就像你刚刚说清洁人员，我就觉得说清洁人员他们贡献的可能是他们体力。
嗯，
对，那我会觉得说像客服他们贡献可能是情绪的劳动，然后清洁人员他们贡献的是体力，他们可能都相对是比较可能在这个社会阶层里面比较没有那么高的工作，也不会是有人第一志愿想去做的工作。那我觉得说就是包括清洁人员的体力活或者是说客服人员的情绪劳动活都有在被讨论，都有在就是很多很多你都可以看到这些东西的讨论了。但是我觉得性工作者他们贡献的东西是就是他们贡献是他们自己啊，我就觉得好像不太一样。但我有点不知道怎么整理我的论述。
嗯，
就是一个是跟身体自主权有关，
应该说一个是用身体在工作劳力嘛，然后另外一个是用心理在工作，它是一个情绪劳动活。
对，
但是用性在工作它有点像是用你的灵魂在工作了，它是身与心，然后它还是一个不可侵犯的一块。
对对对，我觉得就是我会觉得它是一个人很不肯侵犯的一块，但是也有人可能不认为这东西不能侵犯。我是说可是我觉得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会不会我又站在道德制高点自己认为身体就是不可侵犯的东西，可能有些人跟我有不一样的想法，可是我会认为就是我就觉得清洁人员跟性工作者不太一样。
嗯，
对，
好，首先我觉得并不是说清洁人员跟性工作者一样，而是我是说如果我们假设一个前提是他不会是一个人出生了之后我就说我想要当这个的话，那其实这世界上有很多工作都是类似这样。
嗯，
那当然清洁人员跟性工作者他绝对是两种属性不同的工作，但我只是说当如果有人譬如说我们在这里面其实会思辨很多的谬误，这个就是谬误之一。因为我的事情就是我们常常盖棺论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也不小心把一些问题也盖棺进去了，就譬如说哦，我们在思考说可能不会有人第一志向是性工作者，这个论点是对的，可是也不会有人的第一志向是回收业者啊，或是纯粹的体力劳动者，可能这个东西并不是一个大家都会是第一志愿，可是这个东西论述某一部分是盖棺在内。好，但是我们在从中里面我们也可以得知一个谬误，就是当然当这些东西都非第一志愿的时候，性工作者跟资源回收业者他可能还是有差异，他可能跟清洁人员这些都还是有差异，这是绝对存在。
嗯，
那另外一个我们也要去理解的谬误，就像你刚刚在讲，就是我们刚刚提出来那个问题，就是当我立法保护了这个事情之后，我是不是就等于鼓励这件事情发生？其实你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认知是它并不是鼓励，可是其实对于社会大部分的人来讲它都是所谓的鼓励，就是这是一个我们常常在思辨公民议题的时候我们会搞混的事情。就像举例来讲废除死刑那时候我们在思考的时候，废死这件事情它好像就是对于支持死刑人来讲，如果你废死了那你就等于是支持大家去犯罪，就是你会失去了那种恫吓作用，就是社会当中也会有一派论点是这样提出的。那也就像你刚刚讲同性恋的婚姻合法化，当我们在支持同婚的时候也会有人说啊，那你这样就变相等于支持了大家就去出柜当同性恋，但其实这个论点是不正确的。我们支持是在于保护，保护是在于当这个东西变成既定事实的时候，我们是有这样的一个方向它可以去保护它的。那换句话来讲，这个事情它会不会发生并不会因为这个法条的制定而促使了这件发生开始的 0.1， 但这个东西它能够保护当这个 0.1 变成1的既定事实的时候，我们有机会去救助它。但我觉得这也是社会当中我们在思考公民议题当中很常会出现的一种谬误，就是来自于此。对，当然我们再拉回来，就是我觉得当谬误这些东西可能谈完了，在思考完了之后， 性工作它是否是一个，譬如说身体我们可以拿来工作，心灵可以拿来工作，但是性这样的一个牵扯到灵的事情，我们可不可以拿来工作？我觉得它就会延伸到你最一开始的论述，就是究竟我们是要讲说是你刚刚说性解放跟还有另外一个相对应的是什么？
性批判。
性批判，我觉得这个就会是牵扯到这两个观点当中的讨论了。但是我觉得它会跟性交易的合法化这件事情是可以做切割的，就是你可以是站在就是性批判，你也可以站在性解放的状态下去做出我支持性交易合法化这个决定。因为我觉得性交易合法化这个决定当中，它是有一些这个社会和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的事实，但你要不要去管它的这个面向，你要去管它，你要去承认它，你就要把它合法化，立法监管，一步一步的消除它，一步一步的，而不是一刀两断，就说我眼不见为净。无论你是性解放还是性批判，你都要先把它立法起来，因为它就是既定事实。你可以规划100年去让它不见，可是你不能够在现在就说它就是非法的，然后容许它在灰色地带就这样子发生。然后譬如说罚嫖不罚娼，那这个事情再继续去做的时候，它好像是说我变相设定了一个几十年的年限，慢慢去把这个东西去改变。可是问题是，那你现在的娼呢？你现在的这些嫖客，你没有一个公平的事情去看待它，你怎么样去逐步的遏制这件事情发生？然后你只是把 punishment 加注在另外一方的身上。所以无论你是走哪一派的路线，它都应该要先支持，它必须要先合法，必须要先让这些东西变成一个既定事实，然后可以公开下来讨论，我们才可以再延续下去。诶，我们究竟是要站在性解放还是性批判这样子的一个状态，然后我们就可以再延伸探讨到我们大家对于自己的身体的自主权和所有的事情。但我只是觉得这个社会当中会有一些伪善的事情存在，那我们可以练习的事情是，我们要去承认这个世界有很多人跟我们活在不一样的世界，那我们有没有办法站在那样的世界跟他们一起讨论这个事情？那如果有的话，其实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包容性跟接受性也就会更大了。好啊，那我最后做个小小的收尾哦。
好，
也是跟着我最开始提出来的那两个问题去做收尾。首先第一个问题，当兵，我觉得刚刚已经有在分享很多了，就是当我们去当兵了之后，我们可以看到世界上完全不一样的人，他共同组成了这个社会。所以面对性交易，还有面对很多就是可能我们在思考的一些议题和事情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只以我们的观点来去想，因为我们的生存条件跟别人不同。所以当你去面对到这样的生存条件，和当你去看到这些既定事实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你觉得那个所谓的道德跟伦理的这个常理，它应该要遵守这样的规范，然后为什么别人无法做到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为什么。因为那个并不是所谓我跟你说的道理这个事情可以解决的，而是每一个人的生活并不同。那如果你没有把它摊开来讨论的话，它就只是一个盖子把它压了起来。那把它压起来，你以为眼不见为净，但其实你只是把问题越烧越大，闷烧然后造成更大的后果。再来一件事情是，如果你是一个女朋友，你知道你的男朋友去酒店去喝酒，去跟女生就是有一个女陪侍的场所，那你到底该怎么看待呢？那如果你又知道那个女陪侍的场所是有提供性服务，你又该怎么看待呢？我提出这个问题当中有一个事情是，你要先去理解什么是酒店，你也要去理解你男朋友工作性质是什么，并不是他去酒店就以偏概全说这个完全不行，而是他的酒店是什么样的东西。你不能一听到酒店你就我排斥，我不要听，然后你这个东西都是错的，你给我滚出家门，然后收拾东西给我出去。这样的东西其实对所有人都不好。回过头来的事情是，哦，他今天去了酒店，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去一个什么样的酒店，然后呢他跟你之间有什么样的一个信任关系，这些东西你也要去理解。理解了之后，当这个东西产生这个事实的时候，才可以沟通。举例来讲，我知道你去什么样的地方，那你有没有做什么样的事情，那你有没有老实跟我讲？好，那你去这个地方之后，你要在几点前回来？这个东西是我们可以沟通的。好，那再退一步的事情是，我也理解了这个事情，所以你告诉我，你去那边谈生意的必要性是什么？我觉得没必要啊，你告诉我一个理由嘛。那对方告诉你的理由，譬如说是，哦，我能其中一个老板逼我去的，然后只有他要去的时候我才会去，然后那时候就会说，哦，好，那我了解了，所以就是那个老板跟你谈这个生意的时候，必须要这样去，不然他是不会去做这样子一个生意。韩国人有很多人的生意都是这样，所以当如果是这样的事情发生，我就 OK。 但如果你今天跟另外一个人去，那我不行，因为另外一个人他并非是必须，所以你们去那边就变成了娱乐，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可以讨论。 好，那再来就是如果说我们今天也知道酒店的文化，我们也知道所谓性交易的文化，然后也都能够跟另外一半去沟通或是去讨论的时候，那其实这个东西它也就变得非常明确，而你今天去了不该去的地方，那你就完蛋了，因为这就不是你平常可以去的地方。然后或者是诶，我们大家已经谈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状态，那我们都知道，好，那可能未来你就是不要去酒店了，然后这个地方是我不喜欢的，然后我们也讨论过，然后我也给你在另外一边有一个替代方案。举例来讲，你要去酒店是为了谈生意，但谈生意有另外一种方式，你要去打高尔夫球，那你就去吧，打高尔夫球我不介意啊，那你早上六点起来，虽然我平常可能要你去送小孩，但你就说酒店不能去，但你至少要陪打高尔夫球，哦，那你去，那小孩我来送。但这个东西它建立在一个前提，就是你要理解这个事情是什么，然后才会有讨论的发生。所以我觉得这也是社会当中，我觉得对于酒店文化和性交易的事情，大家可以去尝试做一个理解，它并不是一个黑暗不能碰的事情，而是你要去理解，理解之后你才能去批判。所以就像是在圣人大道里面的时候，我有拍的一场戏，就是燕豪的一整场戏，那如果没有看过的人大家可以去看，哦，还是蛮推荐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圣人大道这个电影，就是现在在 MyVideo 上面也可以看到，看了之后我就觉得每一个人我觉得都会产生一些观点可以去批判，可以去讨论。但我觉得任何的批判和讨论它都适合建立在你对这个东西有所了解有所认知的状态下，那会让这些的东西变得更加的扎实。你看起来所思甚多。
我觉得你讲的都对，可是我怕这样继续讨论会太久，可是我觉得我还是想要简单讲一下我认为，就是你说就是性产业的这个男女平权要在合法后再讨论，你刚刚这样讲对不对，就基于合法的立基点再去讨论男女平权。
我觉得不是说再去讨论，而是他才能够开始公平的去讨论。
OK，
就是你没有把它放到台面上，你要怎么讨论？因为你讨论的都是假的，啊，又没有公权力，又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执行。
嗯，
你要申诉也没管道，你要倡导什么东西都没有。因为你要倡导的第一件事情是我们必须要先承认这个东西是存在，然后我们有一个地方我们可以开始立法，我们可以开始去做这些事情。那如果没有的话，任何人的讨论都是没有公权力，也没有任何意义的，啊。
嗯，好，我想一下怎么讲哦。我觉得就像你刚刚说的，就是有些人就是有这样子的需求啊，然后他们就是有这样子的需求，他们就是有这样子的需求。你一直在讲这句话，我就会觉得需求可能是商人创造出来的。就比如说，我就是觉得我需要手机啊，我没有手机就是不行，但我真的需要手机吗？就是我觉得。嗯，这也是一个我蛮想讨论的东西，可是我觉得今天可能没有时间讨论。就是有我看到很多论述，他们也会说，嗯，这个需求就是没有办法克制啊，那除非你把男生都教育成就是他们都没有冲动或是什么，然后我就会觉得说，到底是男生天生就真的就这么冲动，男生天生就性欲这么高，就是比女生高这么多，还是这个父权社会创造了或允许了男生可以有这样子的需求，就是或是让男生可以敢去想象这样子的需求。那也就是说我们会讨论这个事情是站在我们没有这样子的需求，我也会去想为什么我们从来就比较没有这样子的需求，是这个社会不允许我们有这样子的需求吗？还是我们真的天生我们 biologically 生物学上女生就是比较没有性需求？我觉得这东西都是我在阅读这些东西是会有点我没有办法找到答案，所以我会有点不舒服的一些关键。因为我知道事实上现在的现行社会就是有人有这样子的需求，而男大于女，我知道这是存在，所以我想要去正视这件事情。可是我就是会去质疑这个需求的，
嗯，
他真的就是天生就是这样，然后所以我们就是要去满足这样子的需求吗？这样还是说我们是不是有在创造，就是这个父权有在创造这样子的需求，然后让男生觉得，我不一定说男生啦，就是我现在比较是因为我现在的出发点是男女平权的角度在出发的话，我就会觉得，
嗯，
这个产业会不会终究它永远不可能男女平等？他终究不可能男女平等，但我们只能在他已知他已经发生的状况下尽可能保障性工作者的安全。只是我会觉得说，如果有人要跟我讨论这个东西一定是男女平等，可以达到男女平等的话，我会觉得我可能没有办法买单，因为我会觉得这个需求本身它是被放大，就像我们现在觉得我们必须一定要手机，人手都要一机，这个需求其实也不是我们天生原本就需要的需求一样。我们的确有通讯联系的需求，可是我们是否一定要有一只手机的需求呢？这就是我就是刚刚一直在想的一个问题。
嗯，我觉得这个没有违背就我刚刚提出来的事情，就是你必须要先正视这个问题，然后后面衍生的事情我觉得都可以再去做思辨跟讨论。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值得去思考的事情， 就是究竟在性产业它变成一种产业之后，或是它变成一种工作之后，当它可以被搬上台面保证的时候，那它到底要怎么样去界定彼此之间的权益。就譬如说，好，在这样一个产业里面，提供性服务的人跟使用性服务的人，他的对价关系是不对等的，就是他应该是譬如说嫖客，他必须要付出的更多，然后今天娼妓他可能相对来讲他必须要受到更多的保护。我觉得这是完全可以去讨论的，因为这本来就是这里面供需当中你一定要保护的事情是劳方而不是资方，然后你要去保障的事情是工作者的一个权益跟一些等等。那当然这里面它也会建构到，就是譬如说这里面是不是整体的东西被放大变成商品，那这当然可以去讨论，然后未来慢慢的去消弭这件事情的发生。就譬如说性需求其实根本不需要那么多，它是父权主义下的一个问题。那我自己老实说我也认同这个事情，就以前当这个社会并没有这么通讯这么发达和这些东西这么进步的时候，其实你这样的需求是没有那么强烈的。你只有男性跟女性一个正常的交配需求，就是如果回到生理结构来讲，那当然男性的生理结构来讲，他一天所产生的我们讲精子的数量跟女生所产生的这个卵子的数量，它一个是以天为周期，一个可能是以月为周期，它的状态是不同，但是它并没有像现在当代来讲这么显著的一个差异和这么强大一种需求的事情。但是它就是一个无论你说这是父权，我觉得或是资本化或者是什么等等的一个状态下，它对男女性分别的一种压迫，我觉得这个东西它的确是存在的。所以我觉得你刚刚提出来的那个论点也是正确，它并不是一个天生它就会是变成一个性产业，我觉得不会。就是天生它应该就是像动物一样，动物没有人在买春卖春。动物不会做这样啊，动物就是求偶交配就这样结束。那人类什么时候会买春卖春呢？就开始有钱之后，开始有差异化的时候，开始有社会形成了之后，开始有阶级制度形成的时候，然后看你形成的是父权还是母权。但是当你形成了一个父权，那我们也必须要正视的是这底下当中的不公平，我们怎么样尽力去弥补。那当我们如果今天很顺利形成一个平权社会，那当然是最好，但是在每一个阶段当中，我觉得他应该都要致力于想办法他怎么样去摊出来被讨论，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事情。那当然也有些时候黑道之所以还是会存在，就是因为有些事情就是大家一直不想拿出来讨论。那我觉得那也是没办法了。对啊，
好烧脑的一集，
好，差不多了。就我觉得公民议题这个东西它永远都需要很多的讨论，
对，
但是我觉得每一次的讨论它都是一些自己思想火化的激荡。那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我们毕竟不是政治人物，我们也不是一个政论节目，或者是我们今天发表什么高见，所以我觉得讨论是一个很好的事情，所以可以多多跟你的朋友一起去做讨论。然后不一定都要去抓着别人的语病，或是一下子就是我觉得有些时候讨论到会有我的一个问题，就一下子去批判对方在什么样的立场。我觉得像今天我跟 Katie 的讨论就是很好，大家彼此有交流，但彼此也有碰撞。那我觉得这就是讨论最好的事情，它不一定会是有个解答，但是呢它会有一个空间存在。
好，
所以依循着这个结论的话，我就要做总结了。
好，
那就是这世界并没有唯一的选择，也没有绝对的道路。
没错，生活是一道道申论题，而我们永远有机会去探索不同的解答。
而如果你有想要收到我每日撰写的电子报，听见更多不同的想法，欢迎加入我所经营的线上沙龙俱乐部徐家凯共创实验所，而相关的连结都有在节目的资讯栏当中。
而如果你有内容产出的接案工作，也欢迎随时咨询我的 IG， 我现在是一个自由工作者哦。
我是贾凯，
我是 Katie。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欢迎在 SoundOn 上面订阅我们，
而任何想跟我们说的话，也欢迎在 Apple Podcast 给我们评分加留言，或是透过底下的连结私讯给我们哦。
那我们
下次见，拜拜。